各位 Magic Game 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是十月、不是啊，现在是10:03了。我怎么会讲的十月？因为我在看那个下面那个日期，2021年8月1号了哦。今天是礼拜天的晚上，八月的第一天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啊，因为我们刚刚在看这个戴资颖的这个金牌战，那很可惜啊，没有把金牌拿下来。不过银牌也非常不错了啊。而且他同时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羽球的球后。那我自己本身我是没有在打羽毛球了。那不过各位呢应该有这个感觉，最近一两年台湾的这个羽球呢非常的流行，尤其很多的羽球馆呢也开始在盛行，包含 我老婆、就是我太太，她也最近的一年多也都在打羽毛球。那过去呢其实很少看到台湾人专门就是有这种家庭主妇也好，或者是说上班族也好，好的组一个羽球队，以前早就有了是没错，但是没有这么的盛行。各位如果有注意到，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人开始在打羽毛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其实我大概感觉大概最近的两年到三年啊，不知道跟戴资颖就是在世界上一直拿到奖牌也好，或者是这样台湾，也不要说台湾了，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只要说比赛呢哦拿到奖牌哦，某一个项目拿到奖牌，就会带动这个运动在当地的这个流行啊，大家就会想说哎。打羽毛球，好像之前台湾有一阵子公路车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那一阵子是在刚好我们台湾的选手呢有到欧洲、去参加环法赛，其中有一位也是去参加环，名字我忘记了、那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好像应该没有，已经不在了，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要在欧洲当这个自行车的职业选手真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难，他的这个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啦。那一阵子呢台湾的公路车也非常盛行，甚至我还带小孩子去看这个台湾的在台北的环台赛，是不是、那时候吴伯宏那时候还没有在国手的部分还没有退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台北的市政府前面，那时候是台湾的第一站、那时候我有去那个地方，有带小孩子去看，那真的是很刺激，他们那个职业啊，尤其是在公路车，他们那个时速都是50到60、我们能够骑35到40，其实速度已经算蛮快，他们都是50到60，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刚刚应该有一些朋友们没有跟到这个抽奖，待会还有抽奖。那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待会要抽更贵的东西，但是也要非常感谢刚刚那个彼得好咖啡的这个赞助啊。那我在这边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有不错的产品，你想要透过我们的直播，然后可以抽奖给大家，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小小小流量的一个广告跟宣传啊，那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好，那我们就可以帮你曝光。基本上像这种抽奖活动的东西，就是你赞助我们直播然后抽奖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基本上我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好，到目前赞助抽奖品我都没有收费，我也非常感谢你。好，可以让我们的粉丝朋友能够抽奖，就是提供这些奖品不用让我掏钱。好，不然这些东西你看一个都要1000多块，四个就要4000-5000块了，每一场直播都4000-5000块，好，一个月好几万块。那当然这是一种三赢的方式啊，就是我们的直播不用掏钱，又可以透过我们的流量，也许有一些不错的品牌愿意赞助这些抽奖品，小量就好，不用多，有时候意思一下就好。那我们也许可以在直播里面稍微介绍你的产品，那顺便介绍你的产品之外呢，然后呢把你的这个奖品然后抽奖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从以前到现在，各位老粉丝们应该都知道，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我们没有收费了。那将来会不会收费不知道，反正就是目前没有收费就对，我目前也没有打算要收费，因为毕竟我们的流量也不是说一场直播10-20万人看，我们的直播有时候好一点的就是10几万人看，那就是回放加回放之后10几万人看，那同时最多的话线上人数可以到最多成 那一阵子是因为刚好风头上聊到一些话题是蛮热门的，哦，这一场的直播同时现在人数大概可以到4000多人，最多曾经在讲 iPhone 那次到6000多人。如果一般不要讲线上人数，我们讲回放大概最少都有1万多到3万多之间，这是最基本的。好，那这个是上次我们不是有拍了一集关于雷蛇的那个 Hub 啊，各位应该就是有看到那一集，但是那一集的Hub 呢是我见过真的确实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Hub， 因为目前大家看到都是 Thunderbolt 3而已，它是到 Thunderbolt 4，而且呢很多的是Thunderbolt 或者是 USB-C 一个扩充出去之后呢，不管你扩充多少 A， 好，差不多三个 A 啦，一个 USB-C， 好，就一个 USB-C， 好，然后再来就最多就是一个 HDMI 读卡机，再来就是网路线的插孔，大概就这样子而已。那雷蛇那一款它比较特别，它可以到三个 Thunderbolt 4，所以是解决了我自己的所有的问题，目前用那个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有其他厂商有看到说，哎 Alan， 这我们公司也有不错的产品，这个就是微宇所代理的一款不错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叫做 HyperDrive， 这是给 MacBook 用的，哦，给 MacBook Pro 跟 MacBook Air 要送给大家的，这个也不便宜，这个都要1-2千块钱的东西。然后它是因为我们现在 M1 的晶片是侧边两个 USB-C， 所以呢它就侧边两个插进去之后呢再扩充出两个 USB-A， 然后 micro SD 卡，好，然后还有个 SD 卡，然后再两个 C， 好，这两个是应该是 Thunderbolt 一样是 Thunderbolt 出来的， OK， 它不用插电，那这是其中一个。另外是这种，这是通用型的，就不一定是给 MacBook 用的。好，这边进去之后呢，两个出完，三个 USB-A 之外，我看一下，可以有个 HDMI， 也是支援 4K60Hz 的。好，然后呢 ，4K60Hz 的这 HDMI 在这个地方下面这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 USB-C， 好，然后呢支援 PD 100瓦的充电，然后两个 USB-A， 所以呢它是属于4合1的啦。好，那这个代理商是谁？就是 UAG 的台湾总代理，也就是微宇他们所代理的产品。那这个也是 MacBook Pro 的，哦，这是跟刚刚那个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哦，他送两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更贵的啊，这个算是应该是对氮化镓的100瓦的充电器 USB-C charger， 然后呢，哦，100瓦的，然后它可以有两个 USB-C，哦，这很棒哦，两个 USB-C， 然后两个 USB-A， 这个抽呢就是把我手上这些 送出去啊，所以我有拆封过啊，这个拿到的时候比较介意啊。哦，那其实不大颗，也蛮小颗的，这边是110的插头直接插墙壁。各位要怎么抽？加入 Manscan 的 LINE 生活圈，加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抽奖。那 Manscan 的 LINE 生活圈去哪里找？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下方就有 Manscan 的生活圈的这个网址，我们现在的 LINE 生活圈里面有10000多人，直播哈，抽奖啊，就是当我们真的要抽奖的时候，我都是确保为了让直播的朋友可以抽得到，没有听直播的人就抽不到，原因是因为直播的抽奖就一送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按抽奖了，好，你一抽奖之后呢，名额马上就抽走了，所以有一些人他没有在看直播，他不知道抽奖券什么时候送出来。譬如说我这样举例好了，现在是10:15，我都跟你讲10:18的时候会有抽奖券，这时候你们就会在线上等，把 LINE 打开，你们就会收到 LINE 的抽奖券，一收到 LINE 抽奖券，你马上按抽奖，马上按开奖，好，然后马上按，然后那个名额呢，好，越快按呢就越快可以抽得到，好不好？所以没有在看直播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突然会有抽奖券来，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好了，我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上个礼拜不是有一支影片，是上上礼拜吧，上上礼拜六吧，有一支影片是在讲这个，我买了在 PC Home 上面买了一个电视架，哦，我们不是买了一个电视架，然后呢，买来之后后来发现是有瑕疵的问题，那一支影片呢就引发了有一些朋友在下面的留言，甚至有些人在争论了，哦，那尤其是在脸书的那边，脸书更夸张，脸书这支影片居然有20几万，超过20几万人看，不少人在下面指教了，那我虚心接受， 好，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过程呢，我希望说大家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各位应该都知道我在 PC Home 上面花非常多钱，我也买过非常多 PC Home 的东西，我在 PC Home 买的东西超过100万，就这三四年绝对超过100万，搞不好已经快170-180万、哦、上次我拍 Shopback 的时候，各位也应该都有看到，我看到我们有用一个统计，然后两年来买超过100万嘛。那我今天不是因为讲说我买很多东西所以我就可以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对 PC 用的客服处理跟这种线上购物其实我非常熟悉，我要强调就是我非常熟悉他的客服的方式，并不是说我要讲说哦，我买很多东西我是大爷，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意思就是说我买，你要知道我买了几件的东西才能够累积到100多万，那个是件数是你无法想象，因为我连300多块钱也在那边买，500多块钱在买，10000多块甚至到最贵贵到10几万的东西我都曾经在上面买过。我当然知道他的退换货的处理方式，但是我很少买到这么大件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吗，他那个电视架其实他第一个非常非常的重，他全部加起来的骨架我觉得应该有到25公斤，我个人我是觉得应该有到25公斤、哦、所以第一个他重量非常重，第二个他体积很大，因为它是放平的，然后各个排列之后呢，然后骨架啦、螺丝啦，还下面那个底盘还有轮子，然后再用外箱盖起来的时候呢，另外呢有一些比较大的比较重的一些产品，他们都会用什么包装，就是纸箱包完之后还会用外面有一个塑胶绳，那塑胶绳是用机器才有办法这样捆起来之后，然后再压住，然后你要用剪刀剪，黄色的有没有扁扁的，可能要横的要两条、哦、有现在有些是用透明的，那个叫什么线我也不知道，不是用麻绳绑哦，也不是用线绑，它是一种黄色扁扁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然后看起来像塑胶的、哦、然后用机器就是绕一圈之后呢整个固定，然后要绕两边，这样子你在搬的时候还可以拉那个这样搬。所以呢这个东西第一件事情是这样，我们买的这个东西以我们消费者的立场，我们当然不希望买到瑕疵品，所以这东西买来的时候阿斌刚好在现场，我想利用阿斌在的时候、哦、对打包袋，我就想要利用阿斌在的时候、哦、因为他有带工具在身上，我想说顺便请他帮忙然后装，于是我们两个就顺便拍了一支影片啊，就是打打闹闹啊，然后顺便拍了一支影片。那影片拍完，各位你怎么可能这么仔细的去看这个轮子呢是不是有高低不平，或者很多东西其实尤其是大型家具或者是比较大型或比较复杂的东西，你一定打开的时候是按照它的步骤慢慢一个去组装，组装到最后的真正开始要落实它的功能的时候才会发现哎，不太对劲的，为什么在推动的时候感觉我的画面会晃来晃去，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才去检查说哎，轮子怎么感觉好像一边没有锁紧，再仔细看哎，轮子不是没锁紧，我锁紧轮子是歪歪的、啊、这时候我才发现不对劲了、啊、轮子怎么会是歪歪的、哦、所以呢你知道吗，这整个组装起来装了大概快一个小时我们才把它装起来，装完之后呢，那这个影片呢，这影片当然是从开始装然后拍到装完，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我们都把它剪接掉了，所以各位啊，一支影片拍给你看15分钟不是组装就是只有15分钟、欸、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有这个概念，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还有人在讲你们为什么都不戴口罩，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是哪个想法，你怎么会觉得这一群人，画面里面这一群人在这个疫情的时间都不戴口罩，为什么已经三级了这群人怎么都不戴口罩，他们都不怕死吗？包含我都不怕死吗？所以你用脑袋想当然知道这支影片不是三级警戒的时候拍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个影片不用头脑看，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然是组装完之后才发现有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好，这是第二件事情、啊、那有人就在讲说啊，你影片到第五分钟就看到这个轮子歪了，那你怎么会组装完了才去反映这个问题？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怎么会觉得你影片看了五分钟的时候，我就是刚好组装已经组五分钟而已？哎，以后看 Main Scan 的人可不可以先量一下智商啊？可以吗？以后要看我们的影片要先量智商，至少要在80以上正常人才可以看我们的影片，可不可以这样子？哎呦，好，这是第二件事情。哦，说我不戴口罩这件事情，好，就说哎，你们都不戴口罩吗？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其实我没有生气，我是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讲，大家就停一停，笑一笑，然后顺便就聊聊天嘛，因为直播嘛，是这样子。各位，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今天跟 PCO 反映 ，PCO 一定叫我整组寄回去的，一定的。这个我早就习惯了，我一定知道。我不是气到脸哦，我今天随便摸，这样脸是红的，好不好？脸抹一抹就红了。哎，各位，为什么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这样就是生气呢？你有测智商吗？开玩笑的。再来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会不知道 PC 用它是怎么样在做客服？我当然知道啊，各位，哎，真的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们知道我跟 PC 用合作多久了吗？其实我们也是 PC 用的供应商，哎 ，A 人的公司啊，跟 PC 用已经合作差不多快20年了。从最早期的第一款产品是 iPad Shuffle， 哎，很多人没听过 iPad Shuffle， 因为搞不好你那时候都还没出生了。苹果出了一款像那个清健口香糖大小的这个随身听 MP3 随身听，在早期的出过这种 iPad Shuffle， 然后它没有画面，你要点歌很麻烦呢、啊，你要去记得是上一首是什么，下一首是这样，就这样。其实我跟 PC 用合作很久，我们也常收到客人的退货。哦，好，这是重点，所以我一定知道 PC 用会怎么样去处理像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假装自己没有处理过，这样拍一部影片去跑一个这个流程，让大家知道说 PC 用会怎么处理，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我就发了信在后台用客服，然后回应给 PC 用，就跟他讲说这产品有瑕疵，但是我不想要退货。我强调我不想要退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买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要买的，我没有要退货。那是不是可以请 PC Home 帮忙联络厂商？各位重点一点，我知道 PC Home 他是没办法处理的，我一开始我就知道 PC Home 是没办法处理的，所以我就问 PC Home 可不可以联络厂商，请厂商跟我联络，而且我还把这个轮子歪掉的图啊传给了 PC Home， 跟他看，只是这个东西坏掉 我不想要再退货然后换货这样，因为很麻烦，我上面想这体积很庞大，我没办法恢复原状，这个真的没办法恢复原状了，而且很重。再来就恢复原状的时候，那个盒子包装啊，可能我已经组不回去了。各位你要想想看，如果你去买一箱那个 IKEA 的家具，你那个桌子都弄好了，然后所有的那个木塞啊什么，有些隔板的都弄好了，弄到最后才发现那个轮子是歪的，你会不会疯掉？你就会疯掉。那 IKEA 说，请你把这个柜子全部拆掉，回复，哎，不要说回复啦，把它包好就好了，好不好？不奢望你回复，然后我们会请人家过去收，再重新再订一个，你会不会抓狂？你一定会抓狂的啊。这个东西今天买来，哎，今天买东西不是买这个东西，买来坏掉之后我就把它放回去盒子，哎，你们来收，我们这样不是。你要知道我买你的东西我还 DIY 组装，我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 DIY 组装，就到最后这东西是个瑕疵品。那消费者一定觉得说，我知道这个坏掉的东西是一定可以换，但是你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就是我买你的这东西花那么多时间组装，结果发现这东西是有瑕疵的。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不愿意换那个坏掉的零件给我，你是要整组换新的给我，我再问你一件事情，我是不是再组装一次？我要再组装一次，欸，各位，等于是那个组装电视架的事情，我要再组装再一次，还不包含我拆掉回原状的。我如果拆掉花半个小时就好了，我煮一个小时，结果是坏掉，拆在半个小时，然后下一个送来又好，好，假设说送下一个送来都没有瑕疵，我在一个小时，我花了两个半小时去弄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那时候想了一个方法，为什么说要请厂商跟我联络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本身也是 PC 用的供应商，我绝对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原封退回去，绝对不是厂商想要的， 但是 PC 用必须要这样回答，为什么？我们不能怪 PC 用，因为 PC 用他一个人要服务这么多的厂商，这么多的品牌，他绝对是用这种方式的，他绝对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你重新再订一次就好了。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再出货再退货回来的运费都是谁出钱？是厂商出钱，不是 PC 用出钱啊。哦，所以这个钱不是人家出的，当然随便你怎么回答要怎么客服都嘛可以，但你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中间这个东西是需要组装，它不是像我刚刚讲的，就东西打开来哦，拆封然后插上去不能用，哎，反应坏掉啊，整个再寄回去啊，那我再放回去叫盒子再盖回去，然后叫快递来收就好。哎，今天我买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呢，结果你知道有人在下面写说我是奥客、啊、就说啊、你在影片里面讲说不懂得变通，你这个才叫不懂得变通，人家厂商的规定就是整着要整组要收回去，你就偏偏只想要换故障的东西，就说我是奥客、啊、当然有人在下面回他，他说奇怪怎么会变成消费者被检讨啊，买到一个瑕疵品怎么会是消费者被检讨，你懂我意思吗？今天这个东西出厂的时候，如果以我来讲了哈，如果是我是卖方啊，我第一个会感到愧疚，就是第一个我出厂品质没有检查好，然后害我的消费者居然组装花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就有东西是不能用或故障了，第一个我感到愧疚，这是我会想我的想法，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如何在降低消费者那种不开心的产品体验，好让我们快速的让这个产品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它回到正常的功能、哦、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身为卖家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绝对不敢开口跟他讲说你帮我把这个桌子椅子啊全部恢复原状，那我们会再寄一个全新的给你，你再重新组装起来，我请问你听到你会不会俩公，对不对？好，我也不奢望你的，当初我会跟 PC 用讲说请厂商跟我联络，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是供应商啊，我透过 PC 用卖东西给我的消费者，如果我的平台商也就是我的下游是 PC 用，那我透过 PC 用卖给我的消费者，那电话打过去就 PC 用马上回人家说、啊、你就整组退回来然后再重新买一次，我跟你讲我身为供应商我一定很不爽，运费都是我在出 啊客服这种处理。但是如果说今天 PC 用可以请客人跟我联络或我跟客人联络，我直接把这个故障的东西兑换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讲给你们听、哦、第一个，这个供应商他的产品也不是他自己生产的，他是从可能从大陆进口的，或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或从工厂做完之后包装完进口的。你知道从 PC 用退回来的东西啊，通常供应商要怎么处理吗？两种，一种是没办法再卖然后当做福利品卖掉，一种包装盒子全部都坏掉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造全新的这样卖。所以呢假设说一个东西是5800块，他如果回来之后盒子全部都破损的，他没有办法造新的东西卖，这中间的损失是他自己负担，因为产品有瑕疵，他必须就把里面的零件换掉之后，然后用这个破损的包装直接就讲这个是福利品，本来5800现在卖4800，会不会有人买？还是会有人买，因为东西跟新的一样，它只是整新而已、哦、比如说轮子把它换过来然后就变，但是就讲很清楚，这个就是7天鉴赏期客人退的东西，它这东西没有故障，但是呢我们便宜卖打85折或打8折，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可以把它回复到原状，但是呢包装啊破损的包装他必须要跟原厂订一个全新的纸盒再把它装回去，然后把它当新的产品卖，这两种。好，那这两种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种都要花很多人的时间来处理这个东西。第一个如果又体积大，里面塑胶袋啊什么都要重新换新的啦，哦啊、如果有传输线要重新绑啊，绑的跟新的一样，各位记得如果我们有一些 USB 啊什么东西买来，它的那个绑的都绑得很漂亮，你只要拆过之后你要再把它卷回去你就卷不回去，跟新的东西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事情。所以呢身为供应商我最期待就是客人愿意体谅我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呢跟我们讲说只要换故障的地方就好，这样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从我的仓库拿出一个全新的，小心的把纸盒打开，把好的那个部分拿出来去跟客户的故障那东西再兑换，这样有个好处，第一件事情客人那整的东西他不用再组装整个寄回来，这是第一件事情。 他解决了我福利品的问题，或者是没办法整形的问题。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最简单是什么？客人的 Kimoji 比较不会那么不爽啊。我们只是把这个里面故障的东西兑换而已。好，再来就是换回来之后的这个东西，我再把它放回去，刚刚全新那个，把它退回去给原厂，跟他讲说这个产品呢出货的时候有瑕疵，那工厂呢也可以整个全部，或者是我的最上游供应商可以换一个全新的给我，这个才是正确的吧，这才是三赢的吧。三赢哪三赢？ PC 用客服后面不用再做退换货嘛，一赢对不对？第二赢是谁？消费者，不用再把东西再组装回来嘛，是不是这样子？只要换那个轮子就好了，这是第二赢。第三赢是谁？厂商赢嘛，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厂商不用再整新啊，或福利品卖出去，沟通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想了一个这么好的方法，怎么有人说我是奥客？我真的是搞不懂。我要再讲一次，以后看我们的影片要先测智商，我要来卖那个有没有测智商的那个机器，逼一下哦，智商有80以上你才可以看 Manscan 的影片。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故事是这样讲到这边是我的想法了哈，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但是我遇到的问题解决方式不是这样子的。哦，我要先说一下这整个解决的过程啊，供应商啊都非常的有礼貌。哦，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按赞的。哦，有礼貌。第二个，他也算是有耐心，但是呢不够聪明。我要怎么说呢？第一件事情，这个客人呢打了电话来给我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知道这件事情了，那我说那你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我没有要退货，我说我再三跟他讲我没有要退货，我喜欢你们家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只要把故障的东西给我兑换就好。那他跟我回答什么知道？他说他跟我要照片。我说我照片已经传给 PC Home 了，而且我跟你讲，我想的都非常周到。 PC Home 还没跟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就先准备好照片了。我在客服的时候，我就先把照片两张照片都传过去了，就是为了让 PC Home 去跟厂商沟通的时候，让厂商一看就懂哦，哪里出了问题。你看我想的周不周到？我都想的非常周到，我什么东西都想的很周到了。就对方的供应商打电话来，他说他要看照片。哦，我说好，那你要看到，可是我传给 PC Home， 他说图片太小，他看不清楚。我说那个图片需要大吗？那个轮子歪成这样子还需要大图片？好，没关系，你要我就再重拍一次给你。哦，我就给他再拍一次，然后再重拍，寄他 email 寄过去给他。寄过去之后呢，这个客服打电话来了，他跟我说哎，奇怪呢，你帮我看看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什么。他就叫我去看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我一开始我还蛮有耐心，可是我到最后我会有一点点不耐烦的。然后他讲说那这个东西这样可不可以请我把它包好之后，然后叫他，我忘记是他说他会叫快递来收还是他叫我快递送回去，我忘记就对了。这个东西不重要，我也不介意是我自己寄还是他来收。他说他这个东西要收回去，就是下面那个底座啦，我终于聪明了，要收底座就好了。但我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收回去，那你要叫快递来收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你可不可以拿一个新的来跟我兑换就好了。然后他跟我回答什么你知道？他说哎，这个东西他们要拿到之后再跟供应，就是他的更上游的去工厂问看为什么会这样情形，跟他们讨论过之后然后再换一个给我。我说哎，不对吧，不是这样子吧，你的产品出厂有瑕疵，为什么会有瑕疵的这个为什么我没兴趣。哦，你怎么会叫客人等你研究出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你才换一个新的给我？你应该是从你现在有的库存先赶快处理这个出厂有瑕疵的问题，先换给我，然后你拿到瑕疵品之后回去再慢慢的研究你们为什么出厂会这样子，这样才对吧？我这样讲不过分吧？你怎么会叫我等你们研究出来之后然后呢我再拿到你换给我的东西？哎，这不对吧？这我开始就觉得这个整个处理的方式是在，如果以客服来讲，这是顺序不正确的一件事情。 好，就有点像说什么，你跟我这样买了一个保护壳，啊，防水保护壳了，啊，买回去之后呢，第一天然后拿去游泳池就放下去之后看壳进水了，然后跟我讲说，哎，这个才刚用，我第一次而已呢，然后怎么就进水？我说好，那没关系，我叫客户去跟你收。然后呢，啊，你们可以拿一个新的来跟我换吗？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可能要拿回去测试看看，然后再跟工厂讨论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进水，之后再回答你好不好？你觉得是这样子吗？而且我刚才讲说我为什么不能等，我先跟你们讲，我不是奥客，我先讲我为什么说不能等。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这么小的一个东西耶，这不是这么小的东西，说，啊，拿去送回去，然后等慢慢等等回来再好，那就算了。哎，我东西电视都组装好，现在脚架不能用，哪里把我脚架弄的，我整台电视跟骨架躺在我的地毯上面，我要躺到你那个脚架回来之后我才能再把电视立起来，你知道吗？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简单，说，哦，安利的这整盒就拿回去慢慢检查，然后到时候看再换一个新的给我。你如果说是这样我还能接受，他不是，我脚架 拿去然后你要慢慢研究这东西，所以我才会讲说这个整个客服的过程是友善的，那也是非常就是有礼貌的，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没有智慧的，所以我才会去讲这件事情。结果我被观众检讨说我是奥客，说人家都叫你整组寄回去，你为什么不征求这样？人家客服就这样，你为什么不知道这样处理？那你就是奥客啊！人家叫你弄回去，你不弄回去，你然后你偏偏要这样，你这个叫做脑袋不变通。他说我这个才是叫脑袋不变通了，反正这个各有公平啊。如果说认为这故事从头听到尾，你觉得说我这样我是奥客，那我认了。哎，不然在这边，那顺便跟他讲，那这个电视架呢，现在目前的这个去向跑去哪里？后来电视架呢，圆满的处理好了。好，那对方呢也拿了一个底座来跟我兑换了，好，就换了。那他看了之后也很明确，就是螺丝帽那个就没什么好看的，就螺丝帽焊歪了，我还要讲那么多次有什么好解释，这么简单我连不是做五金的我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你还要再研究，我这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好，算了，没关系，反正就是弄完了。电视架现在在哪里？电视架现在布莱恩的办公室，因为那台电视是75寸的，其实我本来有打算留着用，后来我发现这75寸电视真的是太大台了，我害了还是觉得太大台了，我用很便宜的价格连电视座卖给了布莱恩，现在在布莱恩的办公室。然后结果呢，这个电视架到了他的办公室之后呢，他就把电视架拆开来，把电视先挂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挂在墙壁上，然后电视座呢就换电视座没在用，他现在想把电视座卖掉。哦，他是这样说了，你们要买电视座你们就找他，他应该很便宜卖你，因为他跟我买那个电视架电视座超便宜，那个电视座等于是我送他了，就对了。哎，我不能这样讲，这样讲他不能卖好价格。好，所以呢有人抽到这个 Hub 了，感谢这个微宇，微宇他是 UAG 的台湾总代理。那这个呢我们也有做团购了，到时候我们有做团购，好像这个 LINE 的上面的连结就有，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好像现在有在做折扣的样子。好，那今天示范的这个抽奖，因为之前有抽过好几次了，那这次又抽奖，有要赞助我们直播的抽奖的朋友们，我没有收费哦，但你可以跟我联络啊，譬如说你有什么要点心一些不错，但是我希望有牌子的好不好，就是不是说我看不起没有品牌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会希望送的是更体面的东西给我的消费者或给我的粉丝，让他收到这东西觉得说，哎，这东西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我会希望是这样，坦白说，哦，好不好？因为我们也没有收费，所以我们不希望送的东西是，就是大家认不出来的东西啦，好不好？我本来准备很多这东西，今天要跟大家聊。其实我今天有跟他聊贷款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这次的疫情的关系，我们公司在这几年来首次出现亏损。以前有没有亏？当然有，但是自从我公司独资之后，我公司就没有亏损了，我开始在赚钱，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在经营我公司的时候，整个公司就一帆风顺了。我没有说是股东的问题，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好巧，我 自己这个独资之后呢，公司就再也没有出现亏损了。直到最近的疫情，哦，确实让我公司亏损了。那亏多少钱？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亏了将近100多万。哦，亏了，不是营业额，我讲的是亏损，就是净利是负的，负了100多万。那刚好付了100多万的钱，几乎就可以刚好是怎么样？刚好就是我今年搬家所有花费的费用，几乎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商业，跟你说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说老板公司有赚钱，钱为什么都不分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问题就出在这了。你看啊，我去年的年底公司结算之后，我们有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决定发年终奖金，我们全公司发2个月的年终奖金之外，全公司再加薪，我们全公司都再加薪哦。哦，这个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对于明年的经济状况是有信心的状况之下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呢，他觉得手边可能不太需要留这么多的盈利，哦，分给同事们。哈哈倩你好，如果奖品没抽到可以去哪边买？你这样问人家会觉得你是暗装，明明就是要抽奖，但是却又想要捞单。什么叫捞单？就是把流量导到这个网站上面去买东西。但是你既然都用抖内的方式问了，我一定要把你讲话的内容念出来，好不好？好，就是那个 LINE 上面不是有抽奖券吗？抽奖券上面还有一个连结，大家按下去应该就可以看得到。好，好不好？我继续讲，为什么很多公司的老板赚了钱之后不敢分？就是因为他的预备金就是要留下来，万一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这笔钱是可以用到的。好，当然你没有创业过，你不知道那个这件事情是多可怕。因为其实不是每一家公司手头边都有预备金。我举例跟大家讲，很多公司要是像我们这样半年亏个100多万，我可以跟你讲差不多要倒了，因为他连下个月的钱在哪里都不知道，他连下个月要付的薪水的现金在哪里都还在嘎。什么叫嘎？就是在转，哦，买货然后卖出去赚到钱，付薪水，付货款，付水电费，付管销费用之后，剩下的再去买货，然后再赚到钱了，这样一直嘎一直嘎。他几乎没办法经得起，他没办法经得起一个月或两个月没有获利。因为呢，他的钱都是靠这些来。就举例来讲，就很多上班族也是一样啊，不是只有老板是这样，我们经不起一两个月没有薪水。今天只要公司讲说我们要无薪假，哦，林老师，哎，老子就跟你拼命了，我的房贷怎么办？我小孩子的学费怎么办？我信用卡你要帮我缴吗？我车贷怎么办？我生活费怎么办？一样的意思。你今天看到公司说那老板都不用预备金吗？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创业的要有预备金，打工的就是上班族也要预备金，也就是你要有一点存款啊。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讲为什么很多的公司你看他今年有赚钱，譬如说去年亏钱，今年公司老板明明就有赚钱了，结果怎么 只发这么一点点的年终奖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你的老板对明年没有信心，他要先留一笔钱在旁边，甚至他可能有很多负债他没有告诉你，个人负债也好或公司负债也好，这些赚到钱都要还给银行，还给银行之后再重新贷款才会贷到，等于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嘛，我们去年有赚钱，所以在今年的农历年前每个员工发2个月年终之外，每个人再怎么样再加薪，就加薪呢之后谁知道遇到疫情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会有三级警戒？不知道吧。那你如果说再重来一次，你如果说去年我就可以预测到今年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会怎么处理？我可能年终会照发，因为我的概念就是年终是去年所努力得来的结果，这个是奖励去年的事情，不是奖励未来的事情，所以年终我会照发。但是呢，办公室可能我就不会花那么多钱了，哦，如果我能够预测的未来就是说，哦，我今年的1到6月要亏100多万，那我可能我办公室就不会花那么多钱，我就没有那个信心花那么多钱， 去做这些装潢。你说这亏钱对我来讲应不严重？其实我对下半年度就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倒还是不用担心。再来就是我们在银行之间，我们的借贷款非常非常的有信用，所以银行都在问我们要不要再贷款或者我，所以我就不担心这些东西。我今天本来要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问题，借钱这个事情，个人贷款啊或信用卡贷款啊这种，你们会想要听这个东西吗？我觉得我下次可以跟他讲一集，专门讲一集这个负债啊，有很多方式啊，你的方式就错了，你就会发现你跟银行贷款都有一些不要说是不良记录，这些记录就会让你在银行超级难借到钱。好，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好不好？我就简短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借钱这件事情。我先讲我过去的经验，这个讲下去可能就要半个小时了，如果你们要继续听的话，我讲给你们听了。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以前真的不好过啊，就是尤其是刚创业的第二家公司。那我坦白讲，那时候因为以前我独资，最早第一家公司是独资，那后来我跟了新的合伙人合作之后，因为你知道嘛，有合伙人之后呢，公司的钱你是不能乱动用的。你如果是独资啊，很多人老板就这样，公司有赚钱或有现金的时候就挪用，哦，自己怎么样爱拿多少就拿多少，公司的那样党库通国库，对不对？国库通党库，有没有听过？意思就是国家的钱就是党的钱，对不对？所以呢爱拿多少就拿多少。那么独资的公司就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譬如说我下个月要缴信用卡缴5万，身上现金不够，啊，公司的户头里面有30万，先从公司的户头拿个5万出来，就遇到这个问题，哦，以前早期确实是这样子，刚创业的朋友们大部分也都是这样子，啊，人之常情啊，这也没什么。但是呢合伙之后就不这样，钱是不能乱动的，因为你有合伙人，这个钱呢是共同的创业的资金。那么再来就是合伙之后呢，公司没有赚钱你也不能拿钱，哦，所以你可以有什么？你唯一能够有的就是每个月的薪水，每个月的薪水。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我的薪水非常低，我也不怕你们知道，我要养家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小孩子，而且那时候小儿子才刚怀孕呢，哦，我老婆那时候刚怀孕，怀了小儿子，大儿子才6岁，他7岁的时候当哥哥嘛，两个差7岁嘛。你们知道吗？我把我所有的身家赌在第二家创业的公司，我一个月啊薪水只有45000块，几年前的事情，14年前，我一个月只有45000块的薪水，我要养家。后来把我太太接来台北之后，我们还要租房子，小孩子要喝奶粉，要买尿布，要学费，小孩子还要补习，我们还要生活费，还要房租嘛，房租一个月就要20000块，我一个月只有领45000。那时候呢大家看到我说，哇，公司的总经理好像很屌的样子，公司总经理。我跟你讲，不要看一个人外表，真的是看不准啊，哦，人家看到人啊，赖总多肿，打到脸都肿了，真的没骗你，一个月只有45000怎么养家？借钱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多苦吗？钱不够，把我们结婚的金子项链全部都拿去当掉，我记得只剩下一两样比较重要的留着，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了。这中间还有跟银行借钱，借什么？借信用贷款。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他聊， 我是过来人，负债累累的过来人，讲给你们听这后面的理财是怎么样理出来的。那时候呢没钱的时候去跟银行借信用贷款，信用贷款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透过你个人没有任何的不动产，因为你跟银行借钱你通常要不动产，然后呢你没有，你要去借钱你只能用信用贷款，那信用贷款有些哦还要再保人，但你如果有正常的收入，而且你缴信用卡呢也都有正常缴，我指的正常缴有两种，一种是全额缴清，一种是缴最低的信用额度，最低应缴金额，然后呢还要再付这个循环的利息，这个也是有正常缴，这个也算是正常缴，但是呢有付循环利息，没有缴清，哦，这个是比较下策。所以呢你去跟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都知道你要干嘛，他会去查你的廉征，所谓的廉征就是查你的 整个信用的状况，你有没有开过支票啊，你有没有这个信用状况不好。我跟大家讲，我再怎么穷，我信用状况都一定坚持要不能有任何的瑕疵。我在那个时候呢，我真的一个月领45000，你们知道领多久吗？大概领了2-3年之后呢，加薪了。那有时候呢，公司有赚钱哦，刚开始创，我大概到第二年的时候，公司有小赚一点点。到年底的时候分红只分个，好像分个20万吧，一个股东拿个20万这样子，因为我们就两个股东，一个人50%嘛，拿个20万这样子。那20万拿了干嘛？过年包红包啊，给家人啊，小孩子啊，好，然后赶快把信用卡缴一缴啊，好，信用贷款还一还啊，这又没了。啊，没了怎么办？每个月都钱不够欸，我那时候每个月5号领薪水，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每个月的5号领薪水，钱还没发到手上，钱就不够了。我那时候还半开玩笑跟我们的同事讲，开玩笑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笑，你们绝对是在公司里面比我还有钱的。他们每次听一听都不相信啊，我又没办法开口跟你们讲，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板一个月只有领45000，你们的薪水加奖金每个月都超过45000，可是我的薪水只有45000，你们的底薪加奖金常常领超过45000，56000、78000，但是我只有领45000，我必须要等到公司整个年度结算了之后，公司有赚钱我才可以分红，在没有分红之前，我每个月就是那45000。所以那时候呢怎么办？就跟银行贷款啊，我那时候有车贷啊，有车贷，然后还有没有房贷，因为我没有钱买房子，那时候是租房子，所以我那时候信用卡有没有在用？信用卡也有在用。那时候跟大家讲过，我当卡奴当多久，所谓的卡奴是什么？就是刷了卡之后买东西钱缴不出来，都缴那个最低额度，或最低额度再多一点点，但是我绝对不会不缴，让银行来催缴，我绝对不干这种事情，因为我知道再怎么穷都不能穷到变成信用破产。所以那时候我非常坚持，我的信用卡就算没办法全额缴清，我也要缴最低的额度。后来呢就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然后呢我相信应该现在线上在听直播有很多不少人，其实现在的状况其实也是这样子啦。好，你不好意思说，我当然知道，但是因为这是过来，我们很多人都有经历过，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只能去跟银行借钱啊。我们又没有不动产，只能用信用贷款。那信用贷款很可怕，它的利息是非常高的。哦，可能广告跟你讲说 6.5%到8%，哦，真正贷下来的时候没错，只有 6.5%到8%，但是你忘记了，它有个手续费，它不告诉你。有的手续费呢，第一笔拨下来，它就要拿5000。甚至有要拿到10000，甚至有拿到20000的，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去贷款越贷越穷，为什么？利息跟手续费都被抽光了，那根本就是像地下钱庄一样。那你要不要贷？你不贷你缴不出信用卡。好，你去贷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他帮你整合所有的债务，所以你去，譬如说假设你在 A 银行你信用卡的卡债，那你到 B 银行不同的银行去贷的时候，他就问你，他要用联征去帮你查，查说哎，你在某某银行里面还有信用卡，而且你都缴最低额度，对不对？我跟你讲，银行都查得到，联征都查得到，都是这样子。这时候呢他就用这一招来告诉你，因为你在信用卡你有缴最低信缴额度，所以呢在信用状况的评比部分呢分数比较没那么高，所以呢我们这个广告上面打的这个个人信贷呢，哦，是从 4.5% 起到 8.5%， 但你这个因为有缴信用卡最低额度的关系，所以银行就会认定你的财务状况是很吃紧的，所以可能利息就没有办法给你太低，哦，可能一贷就是7%、8%，就这么多，然后下来还要再抽一个手续费啊！你要不要贷？你不贷你没钱啊，你就贷啊，就是以债养债啊，你就跟 B 银行用了信用贷款，然后帮你做一个整合， B 银行他会告诉你，我可以帮你做财务整合。什么叫财务整合？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你把贷款，假设说你跟银行贷了20万的信用贷款下来，他会告诉你，我帮你把这20万拨一部分去帮你把信用卡全部缴完，而你贷很开心啊，我终于可以整合了，对不对？因为信用卡的循环利息是 20% 嘛，是不是？最少是10%到20%嘛。如果说今天可以用比较低利率的帮我们把钱贷出来，去把信用卡钱还完，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在没有钱的状况之下，这个已经是上上策了。各位朋友，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假设说你真的 没有钱，然后你又负债，有一些高利率的这部分，你可以去跟比较低的地方去借钱出来，去把高的利率还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理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你不要再更笨，笨到什么，你已经在负债了，在银行有信用卡没缴或循环利息或者是信用贷款你没缴，你居然还把多余的钱拿去买股票，你这个脑袋就是呆塞、哦、我讲直接点，脑袋就是装屎、哦、因为什么，你已经有一个百分之百会让你亏钱，每个月亏这么多利息的负债不去还，你要去赌那个买股票、哦啊、如果还好有涨，如果没涨的话你变韭菜、啊、本来负债是这样子，就负债 double 套牢、哦，这也是讨卡得塞、哦、不好意思，我以前就不干这种事情。我永远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再怎么样也是跟低利率的借钱借出来去还高利率的。为什么？中间我们可以省那个利息的趴数，这个才是重要的、哦、譬如说去跟房贷借钱，房贷才1%多嘛，对不对？这我后面等一下会讲、哦、所以呢，很多人信用卡以债养债啦、哦哦、然后呢，或者用很多的方法，那以前我们就这样过来，那信用卡呢就越堆积越多，然后呢本来负债一张信用卡5万10万，到最后整个信用卡40-50万，到最后怎么办？去找信用贷款，一次贷个80万-100万，然后把所有的信用卡债全部还完，还完之后呢，剩下还手头上还有一点点的现金，这现金要干嘛？留着要干嘛？这现金留着就是之后再缴这些负债的本金，每个月要缴的。啊，缴完之后没现金了，挫赛啊，又没现金了，又没钱了，把那个清光的信用卡再拿出来再去刷，不然怎么样？你要过活啊，你要买奶粉吧，你要买尿布吧，对不对？你要缴房租，缴什么？你现金要留着缴房租，因为房东不肯让你刷卡，能刷卡部分都先刷。以前是这样过活，没有办法，不是只有我，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过生活，苦过来，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好，那这边就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之前有一支影片，不是有跟大家讲说，我把那个信用贷款还完56万，是不是？那一支影片在副频道，那个钱就是以前一直慢慢还，从100-200万这样慢慢还完，到现在50几万，我现在手头有钱，我要一次把它还清，很爽。我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个人的信用贷款，也没有信用卡的，我所有的信用卡全部都要还清。好，那我跟他讲，如果你像我以前这样子这么辛苦，你要怎么去整合这些债务？除了开源节流，这个一定要讲，但是开源真的没那么简单的，节流节流可以，但是你再怎么样你要吃三餐吧，那每个月要该要缴的贷款也要缴吧，不可能说哎，我这个月没钱就不用缴，不可能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什么，你要懂得去跟银行沟通。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讲后面的重点来，不要傻傻的我、哦、这钱缴不出来，或利息有够高，然后又不敢吭声。今天 A 银行假设说哪里 8% 的利息 8% 了，假设说 8% 的利息，这时候你要懂得去找 B 银行，另外一家银行帮你做债务整合。好，找哪一家你自己要找，今天这个又不是业配，不然我就跟你讲 哪一家。今天如果有业配、哦、我就跟你讲某某银行现在这样做的，现在这又不是业配，你就自己要去找啊，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啊，财务的债务整合啊。譬如说我今天在某一家银行，我不但有个人信贷20万，我还有信用卡5万还没缴清，总共加25-26万，每个月都在缴利息跟缴本金而已。你可以去找 B 银行，你这就坦白跟他讲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们帮我做债务整合，我要转贷，他就听得懂了，他会告诉你说、啊、你现在有什么样贷款、啊、我在 A 银行现在目前有个人信贷20万，那我觉得他的利息太高，你就直接明讲啊，也可以不要讲，因为这样可以斡旋，可以跟银行要到比较好的利息，你就直接讲说他服务不好，这样就好了啦、哦、因为通常他可以查得到连征，他可以查得到你在各个银行负债有多少，但是他查不到你的利息有多少。你不要笨笨的跟下一家银行讲说你的利息对方是跟你收多少、哦、你就笨笨跟他讲说对方跟你收 8%， 然后他讲嗯，那我给你 7.5%， 你应该就会跟我合作了，所以不要那么笨、哦、他如果问你说利息多少，你就说很低啊，但是你就觉得他们的服务不方便了，再就是他们的银行啊什么啊离你家很远啊，随便你掰就对了啦，反正就找第二家银行去把你第一家银行的钱全部还掉，他们会帮你做代偿。我们刚讲 A 银行是负债差不多25-26万，你就找 B 银行，刚才讲说你帮我可不可以帮我整合，然后呢这整合完之后，对方一定还会再问你一件事情，你这些钱你够用吗？你要不要留一点钱在你身边？为什么他希望你多带一点？因为他业绩嘛， 你贷25万对他来讲不痛不痒、啊、他巴不得你贷250万，问题是你的信用状况没办法贷到250万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帮你做整合之外呢，甚至他会再推销你，那我们帮你把 A 公司的 A 信用卡还掉之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这一家也办个信用卡、啊、那一家就不要再用了，他会这样子说服你嘛，消灭竞争对手，这是最赞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叫你跟他消费、哦、这样子一正一负就是二了、哦、消灭竞争对手。所以呢通常我们是这样子做了，那你也会找到银行愿意帮你处理这个，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千万不要找代办公司，不好意思我得罪人就不好意思啊，就是不要找代办，就代办很可怕、啊、不是说不要相信代办，是不要去找代办、哦、找代办呢通常都是什么，你信用状况已经非常差了，银行都不愿意贷给你，找十家没有一家贷给你，才会绕道去找代办、啊啊、我跟你讲你十家银行都不愿意代办给你，找这家代办也很难贷得到了，因为他只是中间人、哦、然后去帮你再找银行，然后再去贷东西来、啊、贷钱给你，而且利息更高，还在抽手续费、哦、这是第一件事，不要找代办。第二件事情千万不要找地下钱庄、哦、什么都可以借，就是不要跟借地下钱庄，你再怎么笨也不要去跟地下钱庄借钱、哦、不然你会泥菩萨过江啊，我跟你讲怎么样都洗不清身上的这个泥沼、哦、最好不要去碰，我就不碰这些东西。所以呢你找 B 银行去跟 A 银行把这个整个做理财规划、哦、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到一个重点，也许你现在手头上有一些卡债，有一些个人信用贷款，你觉得这些利息真的太高，当初呢因为缺钱也没有想太多，急着想要赶快拿到现金可以解决手头上目前的资金的缺口跟难题。人在缺钱的时候对于利息他不会想太多，我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钱，因为你知道那个钱周转不过来那个压力是多大吗？我可以跟你讲那三餐你是吃不下，晚上你要吃安眠药、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跟地下钱庄，你可以去找其他银行跟他讲跟他讨论。那么我相信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哦、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有很多人他申请纾困，他明明是条件是可以符合纾困的，但是银行呢一直，我不要说银行一直刁难了、啊、而是银行手头上他非常多的案子，那他在处理这个案件呢，处理你的案件的时候他并没有很积极，这时候你要非常聪明找下一家银行，你不要傻傻的一直等这家银行，有些银行甚至呢会很机车，他跟你讲说依你目前的活存看起来都有钱在进出，你应该不太需要做到这个所谓的纾困贷款，或者是有些人会办理一种叫做什么叫做银行的贷款缓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连本金都缴不出来，所以想要跟银行讨论说可不可以啊，我现在的本金可不可以缓个半年再缴，你利息照算没关系，那银行就会怎么样，会告诉你说不行，这时候你就很聪明，房贷也是可以转换的，有很多的银行呢在做房贷的转换或债务转换、哦、譬如说这家以前呢当开始你的房子在这家银行贷款的时候呢，它的服务非常好，但是贷款下来之后呢服务的方式就又不一样、哦、想要增贷，或者所谓的增贷是什么，譬如说你已经缴了2年了，这个房子的价值也往上增了，那我们的房子假设说最高层数可以贷到2层啊，1000万的房子假设说你可以贷200万啊，那你过了1年之后你缴了50万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多贷个50万出来，那银行就跟你讲说啊可能没办法怎么样，这时候你就很聪明换银行，你不要啰嗦，我跟你讲在这部分呢、啊、不用拔干净，不要跟银行有任何搞什么交情，不需要，除非他对你特别好，你就找新银行，然后叫用另外一家银行帮你把这一个原来的房贷整个转贷贷到另外一家银行，那银行他也很聪明啊，你在办贷款都是要签合约的，譬如说几年之内不能全部换合约或换到另外一家，不然会有违约金，所以你自己要看着办，那新的银行呢他跟你做这个也会跟你签合约，譬如说2年之内不能再找另外一家来帮你做转贷、哦、或者不能提早还清， 哦，这些都是有合约在身的，哦，这些你自己要去看一下。我相信有一些做不动产的朋友在线上，或者有一些做银行的，相当于都应该都知道这些小细节。总之呢，银行呢是可以讨论的，哦，你不要想说欠银行钱然后什么都不敢讲，哦，我跟你讲了，什么东西最怕银行，最怕哪一种人你知道吗？最怕厚脸皮的，我就没钱缴，我就没钱可以还啊！你不跟我讨论是不是？那我下个月开始不缴了。我告诉你啊，他们马上打电话来关心你，什么都可以谈了。你相信我，尤其是你手头上又没有什么保人，或者是没有抵押品的时候，他们更怕，哦，他什么都不跟你谈，你就跟他讲说，那我没办法，我没钱还了，电话就把他挂掉。我叫你电话马上给他挂掉，他紧张了，这个客户钱还不了，他要出现呆账了，就换他来求你，马上跟你讨论。那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先缓个三个月，好，然后利息要怎么样弄，怎么样弄，都可以谈的。我跟你讲，银行都可以谈，不是不能谈。当然我没有这样子做了，好，我没有这样，因为我没有到那么惨，我没有到那么惨烈过，就是我该还的都有还。好，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怎么样，信用卡能够还清缴清，这是最重要。以我当了这么多年的信用卡的卡奴，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只要信用卡一直在用循环利息，你走到每一家银行你都很难抬得起头。因为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缴最低应缴金额？我问你嘛，你为什么会缴最低应缴金额？或者是你为什么信用卡都不缴清？你就是没那么多钱嘛，你现金不够嘛，啊，你现金不够还一直刷卡啊，这就是你的坏习惯嘛。所以你只要这个坏习惯，你只要信用卡都不缴清，你走到每一家银行，我可以告诉你，你都要低头跟人家讨论事情。因为呢，只要联征，联恒征是什么？联征它全名叫什么忘记了，它有一个叫做，你去银行，哦，你要办贷款，它先签一份联征同意书，它就是要征信你的信用状况，对，评分啦，哦，你只要看到你的信用卡里面有一些卡费都没缴清了，或常常有时候迟缴被罚钱了，你在评分的部分就会比较低。广告上面写说，只要在一家公司待过两年以上，正常的薪资收入就可以保证让你贷到30万。像这种30万的，你只要有联征信用卡，这样上面是写30万，我告诉你，最后就最多就贷10万了。10万你就偷笑了，甚至他还跟你讲说，他只能帮你把信用卡还完，他不敢给你多余的钱，就这样子。而且还这样多办一张信用卡，办他的信用卡，与其你在别人他的竞争对手当卡奴，还不来我家当卡奴更好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各位，就是我 以一个过去呢穷光蛋的这个负债累累，哎，各位，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白手起家，我讲那么多故事给你听，你还是不相信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脑袋在想什么，用掰的能够掰那么多故事吧？以前我真的是他妈苦过啊，超苦，苦到在就真的从那用眼的眼给你看，我问你，你会掉眼泪，我可以告诉你，那个真的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我结婚的金子啊，然后外婆送给我的金子啊，还有那个我岳父岳母送的金子啊，人家那个聘礼什么金子都拿去卖掉了，拿去卖了，没钱啊，拿去融掉啊。拿去银楼啊，把它卖掉啊，不然怎么办？这个是过来人，所以呢，千万信用卡呢，哦，我相信每个人办到信用卡都很开心啊，就是哇，我信用卡10万的可额度可以用，然后这个东西我好想买 iPhone 啊，别人买 iPhone， 可是我一个月只有收入只有28000，可是一只 iPhone 40000多啊，先买再说，反正呢，我可以再刷，然后再缴最后信用，可以。你如果非常确定，你刷了之后3个月你把它缴完，可以，你去刷。但是很多人不是刷完之后，譬如说40000块的东西分3期，一期要多少？一期要13000就好了，对不对？结果刷完之后呢，还有6万的额度，他又跑去买其他东西，我要买手机壳，哎，我要买传输线，哎，我要买行动电源，哎，对不对？结果呢，负债呢越来越多，信用卡呢本来有10万的额度，然后一直占用额度，等到呢2年过后 iPhone 又出下一支，不用2年，1年之后 iPhone 出了，他又要买了。这时候他把原来那只卖掉或送给女朋友，把剩下额度再刷卡再买一只，这张卡刚好刷爆。我是什么时候才把我的负债还清的？也就是当我可以决定我的薪水要领多少钱的时候，我才开始 我的个人的理财才有办法。人家说理财理财，你要财才能够理嘛，你没有财你怎么理？你没有财你怎么理？对不对？所以呢，当公司变成独资之后，公司开始有赚钱之后，我调整了我自己个人的薪资，我至少我要先养活我自己吧，对不对？调整我个人的薪资，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公司有赚钱的时候呢，哦，然后再拨分红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已经独资了嘛，我就很决定我可以自己怎么分配公司的获利是怎么样分配嘛，年终要分多少，然后我自己的获利，我自己股东要分多少，哦，我自己是独资，然后多少是留预备金，我差不多就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的个人的理财全部搞定，全部还清，全部还清，我把我所有的财务状况全部归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到现在目前还是这样子。哦，所以我现在呢虽然手头上还有三四张信用卡，但是呢我可能也打算有一些信用卡我会把它停掉，那因为我也不需要到那么多张卡，因为现在我们都用 Apple Pay 嘛，那有时候是用悠游卡啊，哦，有时候是用这些东西，基本上在花钱的大概就是那几张，然后也不需要到那么多张，因为额度不需要那么多，我可以随时缴，甚至我可以刷完的时候直接从银行扣款，我的信用卡的额度永远是最新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也不需要黑卡，我也不需要什么的卡，我们先讲说我有没有这个本事拿黑卡，我们先讲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额度，我何必需要这么多高额度的信用卡，不需要。所以跟各位分享，你怎么负债，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像 我跟大家讲的，信用卡这个东西真的，以前我跟你讲，我的父母亲他知道我是这样子，他们也是苦口婆心，我也曾经跟他们借过钱去还信用卡，然后他说你们信用卡要减掉，我们把信用卡真的都减掉了，过了没多久之后又办新的，因为办信用卡太简单了，单子填一填，两个礼拜信用卡新的一张就又来了，甚至还有以卡办卡。我知道我是过来人啊，要不要用真的太难了，因为周转就周转不灵啊，我生活费周转不过来，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子？我要再提醒一件，如果你手头上有一些低利率可以在贷款的额度，譬如说像房贷，因为房贷是最便宜的，那房贷最便宜，你如果手头上有人，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他明明有房子诶，那可以去办房贷，他却还有信用卡的要缴的循环利息，好，或者是一些信用贷款，你如果跟他讲说你怎么不去办房贷，把房贷办出来，把房贷多办一点几十万出来，把这些高利率的先还掉，然后他会回答你说，哇，这房子好不容易缴了这么多期，把他的尾款缴到剩这些，我不想要让我的房贷数字再增加，我听到我就快晕倒了。你有一个房子这么低利率的可以跟银行贷款的条件，你不把它贷出来，去把那高利率的 20% 的信用卡先还掉，或者 10% 或者是这些个人信贷先还掉，你却沉浸于看着新房屋贷款房贷的数字往下掉的这种喜悦感，各位听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数字观念出了问题，再怎么样也是要拿低利率的东西贷出来，然后去把高利率的还掉，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二件事情就回到我刚刚讲，你可能去跟房贷贷的时候，银行又跟你讲说，啊，你这个东西呢可能额度啊怎么样呢，没关系，他讲他的你做你的，他如果这样讲你就找其他银行做转贷，哦，很多的银行都有在做房屋转贷，他巴不得抢客户，好，那你也不要告诉他你在 A 银行的利息多少，你就不要讲，你就说这个利息呢很低，我想要知道你们的利息可以到多少，我再决定要不要由你们来帮我做转贷。但是重点来了，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你去 B 银行你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帮你做联征，就发现你信用卡有钱没缴完，他就猜得出端倪了，其实不是你现在的这个合作银行有问题，是你的财务状况有问题。你为什么会来找我们？因为呢你现在原有的房贷这家银行他也不想要再多贷钱给你，所以我才跟你们讲，信用卡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未缴，不然你到任何的银行你都只能低着头跟人家讲话，你没办法趾高气扬，这是苦口婆心啊。好，我们这个话题好像讲了将近半个小时，各位如果要回放的话可以回去半个小时之前开始听，好，我们在讲的这个话题好不好？ 信用卡不是不要用，就是别拿来当做融资工具。对，布莱恩说的非常好，你不要把它当做说是先享乐，然后再前脚破产，这个就变成是贷款了。哦，你也不要讲说看那个去买东西还可以分期付款零利率，其实那个也都是有记录的，那个也都是有记录的。不要常用整张的信用卡，额度是十万，就十万都在买这些分期零利率的东西，一样的意思啊。Superman 问说什么样才叫成功？我跟你讲，钱赚多不是成功啊，钱多啊，身体没健康。哦，人家说身体健康很重要，还家庭啊，人际关系啊，婚姻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钱嘛，钱也很重要嘛，是不是？这些全部都在一起。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成功，你最有把你最重要几个东西写下来。你有没有玩过那个PS 的那个棒球游戏？你在换投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会画一张那种多角形的图，有没有？他会告诉你他的直球的力量可以到这边，曲球的力量到这边，然后画起来就是一个图形。那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形，比如说我们的财富、健康，然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然后再把你自己看你的图画出来呢，是一个最平均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棒的，不一定是钱多啦，钱多有时候你就会知道钱多，有人穷到只剩下钱，真的我不骗你，没有朋友，穷到只剩下钱。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地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了，好不好？希望大家会开心。好，那我最近除了直播拍片，顺便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跟布莱恩最近一直都有在开会讨论我们的影片制作。那我们最近因为开始会一起合作拍开箱，那拍一些非常有趣的新的企划的内容。最主要是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就这几年都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那我也都回家陪爸爸。那我这次回来更久，我要到父亲节之后才回台北。那我以后要更多时间都在台中，这我之前都跟他讲过。那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家人这地方。所以我跟布莱恩也是希望布莱恩可以帮我们频道可以分担一些集数上面的部分，所以将来有机会可能会看到布莱恩有一些内容会出现在我们 Men's Game 里面，我们合作的内容也好，或者是他自己一个人挑起一支影片的主持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你们喜欢看我们两个合体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合体给你们看啦，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可以用流量支持我们啦。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地方啦，下次见啦，各位晚安啦。